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愿境界扩张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
各位好，这里是境界公共微信的有声节目，我是文君。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作为一个基督徒，这句话我的感触特别的深啊，因为在这段时间呢，我们连续播出对美国心理医生林老师关于上瘾这个话题的访谈。那我自己呢，也再一次从信仰的角度更加透彻地了解了上瘾这个现象的本质到底是什么。有了对现象本质的了解呢，我们才可能有智慧地找到对的解决方案。在今天接下来你要听到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林老师探讨的是上瘾者的家人该怎么办。那首先呢，我们还是先回到节目当中的一个案例，这是来自我们境界读者的一封来信啊，在第一期当中我有念过。三个月以前，我的生活发生了非常重大的变故，我的丈夫瞒着我进行境外网络赌博已经有2年之久。银行打电话给我之后呢，我才知道他输掉了86万。无奈之下，我卖掉了住的房子来还债，而我也与他办理了离婚手续。我跟他说，如果他改了，我还会和他在一起生活，因为我们的儿子才5岁，不能没有爸爸。可是前两天我发现他竟然还在赌，我真的绝望了，不知该怎么办。期间虽然我们还在一起生活，但常常一天不说一句话。再过几个月我们就要分开住了，真担心孩子接受不了，心里有影响。也想过完全放弃他，不再管他，但明明知道靠着他自己是没有能力改变的。赌的诱惑一直缠绕他，如果我不再管他，他一定会继续赌下去。结局只有两个，一是逃跑离开这个城市，二是自杀。可是如果我去管他，他不配合我，不愿意跟我沟通，而且我真的很难再爱他，不再相信他了，无法再容忍他，我该怎么办呢？刚才呢，我们听到了我们这位读者姐妹写的信哈，那么上瘾者的家人该怎么办呢？我们把这个问题提给了访谈嘉宾林老师。
如果我们周围亲人朋友他们有上瘾的现象，非常痛苦的那种上瘾现象，他们身边的人可以怎么做呢？
好，我想说哈，像这个妻子，从她的来信好像以前他都看不出蛛丝马迹，直到银行打给他的时候他才突然发现。我的感觉是呢，什么事情都不是一夜造成的，我们都看到一些蛛丝马迹了，我们可能就是自己自欺，或说哦没事情，或帮他解释。人都喜欢躲避困难，我们都不想正面的来解决困难跟挑战，因为那个我们都知道要假以时日，所以我们都想走捷径，或者找一个最快的躲避的方式。会上瘾的人多半都有这个特征，就是碰到一件事情他都喜欢否定他。这个先生一定不是一下变这样了，他一定前面有很多欺骗。他为什么可以输到这么多钱？他一定花很多时间去赌嘛，他没有去上班呢。当然我们不是说叫每个太太像个警察一样的
嗯，
我们不喜欢跟别人起冲突嘛，尤其是我们爱的人。首先我要纠正一个家人的观念，很多时候我们都说爱这个人，你知道什么叫爱一个人？爱一个人是不能纵容一个人的，爱一个人并不能改变一个人哦。我现在越来越知道，以前我做家暴，我们常常以为我们可以用我们自己的爱去改变一个人，其实是不太可能的。我们的爱是跟他说，你需要我帮助的时候我帮助你，但是你做错的时候我要告诉你，这才是真爱。说你这个地方有问题，你要负责任，你要去解决。如果你不解决，对不起，你不会变，我要变，我离开你，或者说我暂时给你分居，因为不叫你负责任的话，我其实是在助长你。我们常说一个暴力的人或这个做坏事的人都是他的错，其他周围的人他的亲人是无辜的。我现在越来看到是一个人做错呢，其实周围有一些帮助他的人。什么叫帮助他人？帮助他遮掩，或者说看到他有些事情不对呢，没有去正面的 指出来，就想说，哎，只要我爱他，我原谅他，他会改的。什么叫爱呢？就像圣经上说的，用爱心要说诚实话。好，不要帮他遮掩。我会发觉有很多有酒瘾的人哦，都经过是家人帮他遮掩，就是说害怕后果嘛。就是说，一个先生昨天晚上酩酊大醉，第二天呢他不能上班，他太太就打电话去跟他老板说：“哦，我先生生病了，今天不能来上班。”其实那个时候你就会跟他说：“哎，某某。”你有酒精的问题，你必须要去正式解决这件问题。 OK， 我不想做你的警察，这不是我的角色，我觉得你需要去解决你这个问题。那他一定否认的，哎呀你多心，没有啦。当然了，我们也不能怪这个太太，因为太多的例子是本来是小问题，后来越来越大。所以我们千万要记住，不要以为我们的爱可以改变一个人。我们可以做什么？我们可以做的是说，我爱你，但是如果你不改变的话，我要变。我变什么？我要让你知道后果。很多人做很多坏事，他为什么会一直做下去？没有马上的不好的后果，所以他就继续做。像这个先生，他会赌到这样，为什么？一直赌的时候，没有任何不好的后果嘛。所以他们躲躲藏藏，不要让别人知道嘛。太太也没有跟他说，你如果不解决你这个赌博问题，我要跟你分居。不是因为我不爱你，因为我用分居告诉你说我不要被你拖下去，我用分居告诉你说这是个严重问题，你要去面对，你要去解决，不是我不爱你。我们常常就会说你要改你要改你要戒你要戒，我没有给他尝到任何不好的后果啊，你知道吗？人都是没有不好的后果还是不改的。
您觉得这个不好的后果，就比如说可能我是家长，那我就打他一顿，就我让他知道这个不好的后果。
不好，如果他这个孩子比你小，你马上告诉学校他有这个问题，你告诉所有的人他有这个问题，然后带他接受医治啊，打没有用。
所以不好的后果，
对，我说的后果就是说要让他知道这是严重的，这是严重事态，我非要自己坐下来想一想我要不要改变，不改变的话没有人会帮我。如果我做一件事情没有人来阻拦我，我也没有尝到任何恶果，我当然继续做。这个先生就是这样嘛，他才会赌到输掉86万嘛。他一直在活在幻想当中啊，他太太是后来才跟他离婚的。
那您怎么看离婚的这种解决方案？
你也可以说他太太跟他离婚的原因就是给他尝到后果，因为你知道他太太不跟他离婚的话，他的债就是他太太的债了。
嗯，
我做错事别人帮我负责，这样的人为什么要悔改？对，这很难。我跟你讲，家人犯罪是最难的。假如有一个外面的人来拿我的钱去赌博，我是不是马上用法律处置他？
是。
可是我的先生他不顾我的家庭，他帮他卖掉房子还债，结果他都没有停啊。离婚当然不是我们最先劝他的，他这个离婚其实告诉他先生说，我要跟你划界限。
就像您说的家人，那划了界限之后，如果他也没钱了，他被人追，他也没饭吃，没地方住，你怎么舍得得让他去？
好，那你解救他，你解救他的话，那你就自己想啊，你解救他有没有真正帮助他呢？他那个毒瘾还在啊。对，我们真的很难说是家人不相助，可是你知道那个相助他早就该得到帮助了。他你有这个问题，你要马上求帮助，不要陷这么深。他们已经不爱你了，他们爱的是他们自己的欲望，他不是故意这样的，他已经变成那个的奴隶了，他也不属于你了，他也不爱你了，他不管你死活了。
那反过来，他的死活，这可能是很多家人出了问题之后的很深的纠结，尤其是做父母的对子女。
对，其实这样的事情蛮多，到后来呢，父母真的是伤透心了。有一个年轻人，他不是自己给自己设毒品吗？妈妈不知道为了借给他多少钱，后来妈妈就跟他说，我不再为你花一分钱了，我不再解救你了，你一定要去戒毒中心了。如果你继续供应他，他就继续有这个财源嘛，帮他还债，不给他钱，他就继续，他的来源其实是你给他的嘛。
那如果说这个妈妈只是给他住的地方还有吃饭啊，这种基本的生活保障呢？
甚至不应该了。在美国，你18岁以后，你可以把他踢出去，他要为自己负责任了。 以前我看到街上有一些流浪汉，我们觉得可怜，他们也跟我们说，哦，我好可怜，我家人抛弃我。但我后来真正去做了这些事以后，发觉你的家人到后来必须跟你划清界限，或者他们跟你一起沉下去。这就叫做圣经上说的，他的后果是他自己要得来的，不是他家人恨他或者抛弃他。
家人的划清界限算不算是不爱？
我觉得不是不爱他，因为爱，你要知道爱不是助长一个人，如果你的爱是助长他继续陷在伤害自己跟伤害人当中，那你这个爱变成是帮助他。
嗯，
其实有很多人之所以那么陷，是因为起先有人帮助他嘛。
对，
你知道吗，现在我在做家暴，唉，你知道什么叫家暴？家暴就是那些人如果是坐在别人的身上，陌生人身上，他们早就被关了，但是他们可以坐在自己的妻子身上，不是说他们妻子完全是没有错，他们坐在他们妻子上可以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任何在外面，如果有一个人这样莫名其妙的打你一下，我们马上叫警察，对不对？马上给他处置。可是呢，人就是这样，因为是家人，你爱我，所以你允许我，允许我有不正当的行为。直到有一天我这个不正当的行为已经我自己没有办法救了，然后把你们一起拖下水。我们常常为了说我爱你， 我原谅你，我要帮助你，我允许你，反而很助长这个人陷得越来越深。
嗯，
有一个年轻人，他不是自己给自己设毒品吗？妈妈不知道为了借给他多少钱，后来妈妈就跟他说，我不再为你花一分钱了，我不能再管你了，首先你要去见辅导。这些人他们必须先戒毒，他来见你辅导的时候，他不停地打瞌睡，他精神不佳，因为他母亲是基督徒，把他送到一个基督徒的戒毒中心去，他在那里不守规则，所以人家把他赶回来了。赶回家以后呢，他还是因为还是有一些以前的那些朋友来引诱他，所以呢他又在做，你知道到后来他那个手把烂了，他还去开刀开他那个手。最后一次他来，他妈妈跟我讲，他妈妈说，我没有办法，我不再为他付钱了。一个有毒瘾的人，他的问题还不只是毒瘾哦，或者欠债，很多其他的事，譬如说开车不守规矩，他闯红灯，然后他拿到一个交通的罚单，然后这交通罚单他也没钱付，好，那你说你父母帮他付，你父母帮他付的话，他就不会负责任。他虽然会一直跟你说，妈妈我错了我错了，可是他就从来不想真正的负责任改变过来。后来，所以最后你知道，他又回到那个戒毒中心去，因为他知道我妈妈没有办法这样一直帮我，这个成了我自己一生的问题，我必须要负责任。所以他后来又回到那个戒毒中心了。
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欢迎收听《境界》。
这里大家正在收听到的是境界公共微信的有声版，我是文君。在我们这一系列的节目当中呢，林老师基于他的信仰、他的心理学专业以及他大量的社会实践，指出了我们对身边上瘾者的一个误区，那就是我们容易误把纵容当作爱。除了对什么是爱的误解以外呢，对于基督徒来说，当我们寻求上帝的帮助的时候，我们还会陷入另外一个纠结，那就是上帝会怎样帮助我们。我们继续来听听我们境界读者这位姐妹她在来信当中遇到的这个纠结哈。她说，我13岁接受主，但信主几年之后，因为没有考上想上的高中就离开了主，在20多岁后再次回归主里，2006年受洗，在信主的多年里得了主很多的恩惠，也有很奇妙的见证在我身上。这次的事情让我很挫败，很痛苦。就在我发现丈夫还在赌的那个晚上，我带他做了祷告，我看到他的眼神就有感动，立即为他做祷告。我不知有没有果效，现在的我很软弱，很低落。当我们寻求上帝的时候，上帝可能没有马上按照我们所期待的方式立刻来转换我们的处境，或者是以我们所期待的方式马上来转变我们身边那个上瘾的人他的心思意念。 在这样的一种纠结当中，我们可能就会怀疑上帝。那林老师是怎么看的呢？
这个作者他讲到说，他后来信了主，感谢主，因为他碰到这个困难，他知道这个困难不是他自己可以。他说我13岁就信主，可是我后来离开了主，在20多岁以后又回到主面前，我后来受洗了，我在信主的多年里头得到很多神的恩惠，这次事情发生使我很挫败很痛苦。那我想这个就是因为他先生的一些信仰生活跟他不一样，我不知道他先生可能本来不是基督徒，
是，
所以说圣经上有些话呢，不是要限制我们的自由跟快乐。当你去找一个信仰跟你不一样的人，他的很多价值观，他对事情解决的方法会跟你不一样的。好，然后呢，好，他就说还在赌的那个晚上，我就带他做决志祷告。没有错，很可能他先生自己也知道他陷到一个危机了，这个危机是他自己没有办法自救了，所以他先生也有那个渴望希望神来救他，所以他做那个决志祷告。可是他又在妄想了，因为你知道吗，很多有瘾的人他都把瘾当作只是一个疾病。疾病就好像举例子说，我突然得了一个盲肠炎，我突然得了一个糖尿病，跟我本质无关，不幸的事发生在我身上，责任不在我。但是呢，你要知道瘾都是其实不是这样的，可是世界上的人喜欢把瘾当作是一个病而已。但是呢，刚开始是他们自己自由选择做这件事的，而且很多时候该停的时候他们没停，他们欺骗自己或者有幻想，哦，再来一次再来一次，这一次我之后我一定停。他不知道说人不是那么简单的，人不是个机器， OK， 还有这个属灵的世界的操纵远比他大，人都自己以为说很多事情我可以操纵，这一次赌完我一定不赌，但他不知道这种毒瘾的这种影响力的那个力量，就圣经上所讲的这种势力啊，是大于你的。好，所以呢，他可能也承认说我现在很虚弱了，我没有办法救助，你看我太太都卖了房子帮我陪债，然后都已经伤心到就要跟我离婚了，我真糟糕啊。所以好，也许他的决志祷告是真的， OK， 但是你要知道我们的神虽然赦免我们，可是我们的神并不叫马上把我们做错事的后果挪走哦。
嗯，
你知道为什么？是因为如果我们每一个人做错一件事，神马上原谅我以后就把后果拿走，你知道我们人不是变得更好哦，我们人反而会做更多错事哦。为什么？我每次做出了一个坏事，马上我一悔改，就所有的不好的结果别人就帮我挪走了，神也把我挪走了，马上那86万的债，马上我太太也原谅我了，我们又好好。那我问你，我们人的个性是很容易下次再做哦。
对，
他可能的决志是真的，可是你要知道他的恢复的过程可没有那么简单哦。如果我们当中有一个人他有外遇，他这个外遇呢伤害了两方的家庭，两方的孩子，两方的婚姻，好，后来我认罪了，对，如果我有外遇了，好，我后来真心悔改了，我的太太也原谅我了，收回了，可是你知道我还是造成了一些伤痛的后果，伤痛我的家人，那些伤痛不是马上就不见了。
嗯，
我的太太可能会有一阵子不太容易信任我，所以我们在说原谅可以，原谅并不代表信任，对一个人的信任是要赢回来的。还有那个先生，你可以原谅他，帮他还债，我跟他离婚的意思就是不再轻易信任你了，你已经丧失了这种在婚姻当中你可以负责任做一个丈夫了，所以我不觉得跟他离婚是不爱他或者是要处罚他，而是让他知道说任何事情做下去都有一个恶果的，不是马上就不见的。好，你这个债，好，现在好，我们帮你还了，没有人来追债了，我现在告诉你说，如果我现在轻易的就说好，我们又恢复原来，我们恢复到婚姻，我其实我觉得这个先生他有好多要重新学哦。
嗯，
他很可能不清楚知道什么叫做正当的赚钱， 他可能有太多幻想，他也不知道什么叫做做爸爸，他也不知道什么叫做先生。他也许以前知道，他全部都丧失了，他全部都卖掉了，他都卖给了他所拜的那个财神，或者是卖给那个毒瘾，或卖给那个爱人了。所以呢，我不觉得跟他离婚是不爱他，而是告诉他说，我不再能够信任你了。为什么？信任是要赢回来的。这就是很多人利用家人嘛，说你爱我，应该信任我，对不起，我下次再也不敢了，我下次再也不做了。我们知道所有的有毒瘾的人，你知道吗，他们的家人到后来都伤心透了，被他欺骗，被他耍，他们后来学到是什么？爱不是这么简单，爱不是这么便宜让你操纵的。那就是告诉我们说，你这个人本质有问题，你需要重新来了。我跟你离婚实在不是因为我不爱你，当然我们知道我们人都会一时犯过，不是说这个人犯过以后我们就把他打到地狱去了。这个人他赌多久，他那些年月都被魔鬼拿走了，他的很多正常的东西都丧失了，他要有个好长的神，虽然可能原谅他，他可能也是真的觉知祷告，我不觉得马上就有一个神迹出现，家人就应该完全毫无怀疑的把他接纳回家。我觉得不可能，因为这个人他已经不知道什么叫做真正负责任，
所以他要重新学习。
对，而且这个人你不能轻易信任他，因为你轻易信任他的时候，他不会大彻大悟，他会继续骄傲，他不会好好的谦卑来到神的面前说，神啊，我真的需要你帮助我。
他必须要面对自己的后果，这个其实也是他学习承担责任，
这是他长大
的一个过程。对
对，这就是他长大，因为他一直在躲避，他一直有幻想。可是你要知道，这个人是个非常非常不成熟的人，像一个不负责任的小孩了。也有些太太可以说，我不跟你离婚，我们暂时分居，你从现在开始要有些行为让我知道你真正悔改，神也想要看他什么真正悔改。你记得圣经上说，你要有行为与你悔改心相称。
是的，
悔改心相称不是说就拼命的在太太面前说，太太你原谅我，太太我做错了，太太原谅我。你要让人家看出你怎么为你自己的事情负责任。
是的，
他如果有赌博三年，他的孩子就有三年没有爸爸，他把他一切都卖给了他所崇拜的一个东西，一个欲望。
对，哎，林老师，家庭里还为难的事情就是，尤其是这种为了顾及下一代，比如说要瞒着孩子，不能告诉孩子爸爸出什么问题了。第二，就是为了让孩子还有个父亲，所以不能划清界限。
你只是有一个表象而已，他有个父亲，但是他实际上没有一个父亲，那个父亲并不在。这就是我们家人会被利用嘛，因为他都知道你爱面子，你喜欢维持一个表状，让人家知道说你还有个完整的家，你有个完整的婚姻。但是你要知道，实质上他人已经不在那了，
所以其实孩子的心也已经是空的了，就是在父亲这个角色上。
应该是，我当然知道，如果我遇到我也会伤心欲绝。你知道吗，人在痛苦当中都有一个幻想，希望事情不要这么糟，我怎么样来把这个事情变得稍微好一点。所以呢，其实真的应该怎么说，就很诚实的用这个孩子年龄适合他年龄的解释告诉他，妈妈之所以跟爸爸离婚，是因为爸爸做不负责任的事，所以妈妈要跟他说，他需要去改变自己，重新学习。妈妈要给他这个时间，让他去告诉我们他改变了。因为你要知道，他实际上在某些上面他并不成熟，这样子的人其实不是一个父亲，他人在，他其实心不在，他也没有真正达到做父亲的责任。
嗯，如果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父亲的真实的生活中尽父亲的责任的话，那么对孩子来说，不管告不告诉他，他感受到的都是父亲缺失的事实。
对，那几年他在赌博的时候，其实他心已经不在那里了。
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愿境界扩张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
林老师，在您周围的案例当中，上瘾的脱瘾者成功的案例有没有？
我们所遇到的都是一些非常严重的 case， 他们都是在及早的时候不来找，当他们来找辅导的时候，他们的问题都是非常严重的。所以在我自己的案子里头，有一个成功的年轻人，就是我跟你说，他23岁，他第一次来就跟我讲，当然因为他23岁，我要保护他的隐私，所以我劝他自己告诉他的父母。我见到他父母的时候，我不能直接告诉他父母，他是先从他因为开刀，他开刀先是用止痛药，然后他又碰到一些人际关系上跟女朋友的事情，还有一些其他的事情，他就是心情上比较忧郁的话，他尝到那个开刀的止痛药可以帮助他舒服。通常美国的止痛药是不能随便你买得到，一定要医生给，医生给到某个程度就不给了，所以他自己就去找到类似那样的成分的市面上有卖的毒品，他就开始去用。后来我只是点一下他父母，我跟他父母说，你知道吗，上瘾的东西如果是毒品，比如说海洛因啊这些，我们都觉得他不好，我说你知不知道也有的人是上瘾一般的药。那我就这样点了一下他父母呢，父母就回家去数他的药瓶。最后呢，是他就很快的就在我的面前跟他父母承认了，父母很好，父母就说我们愿意帮助你，把你送到戒毒中心去，他就送去了。后来刚开始也是经过一段蛮辛苦的时间，但他因为他的毒瘾的时间不长不深，好，所以他戒成功了。然后他后来呢，留在那个戒毒中心做义工，所以他在比较不严重的时候去得到帮助。就像任何病都是这样，预防胜于治疗，还有及早治疗成功率就高。我看到成功的很多都是从杂志上看到的，还是有些人戒毒成功，但是是一个非常辛苦的过程。在台湾有一个很有名的戒毒中心，一个基督教的戒毒所，叫做晨曦会。这晨曦会呢是一个牧师带领，这个牧师以前就是个大赌徒，不是赌博的赌，是毒瘾的毒。然后后来不知道为什么，他的妈妈是个基督徒，一直为他祷告，后来他真的是戒成功了，他就变成一个基督徒，然后他变成一个牧师。过去30年呢，他就是专门在帮助年轻人戒毒，他们用的是用神的方法，当然他们也要知道一些戒毒的一些常识了，所以他们用这个来施工，来帮助一些人。我刚刚说的有一个年轻人，我不是跟你说吗，他一直打针，自己给打针，他就是去这个晨曦会。现在晨曦会在台湾也有，在美国也有，在其他地方也有。我昨天读他们的杂志，他们说有一些人成功了，还去念了大学，还后来就服侍，做了神的工作，然后帮助其他的人来戒毒。所以成功的例子还是很多，但是我也要告诉你，也有很多是不成功的例子，有些人就死掉了。很多上瘾的人他死呢是别的事情出了事，你知道我的意思，因为很多上瘾的人他们掉了工作，或者他们开车不注意，他们撞车死了。通常一个罪会引来一群罪，所以这就为什么我觉得这个太太如果要跟他先生离婚，我不会觉得他不爱他，是就跟他说我要跟你划清界限，这是你的后果。今天我们讨论这个问题实在是太大了，但是他的基本都是有一些现象，心理上已经包括欺骗、幻想、假想，找捷径，寻找最快的、很快的快乐。人生是有很多苦难，人生是有蛮多的，有别人先害我们。像我们很多走上这种毒瘾的人，你去分析他，他就是在人际关系上从小就可能有些什么缺陷，这些都是他们一生的一个伤害，一个天生的一个先天不良的东西，这些都是到了年纪大了以后必须来面对的，要来解决的。那他们呢，这样子的人不知道怎么面对，也不知道去哪里去寻找帮助，他们就去走个捷径，自己来帮助自己。可是人是愚蠢的，圣经上说我们都像羊走迷了路，我们找来的方法，因为我们走捷径嘛，大部分呢不但没有帮我们达到我们要的，反而把我们越拉越陷越深，越距离我们那个目标越远，到后来生命丧失了，健康丧失了，家庭丧失了。大部分每一个有上瘾的人，他们都使他们周围生活中的10个人陷入极深的痛苦，因为这里头都包括信任他、帮助他，但是被他欺骗、帮他哄骗、帮他遮掩，一次一次的盼望他回头，到最后还是跟他划界限了。到最后他走上自毁， 家人当然很伤心，但我觉得家人也不需要过分责备自己。就大部分家人都说，哦，早知这样我们就怎么样怎么样，这也都是我们自己的幻想。人都是走过以后才知。
是的。所以也不用来背负这个罪疚感在自己的身上。
对，所以讲回去，到底家人一开始该做什么？一开始就是用爱心说诚实话，不要跟着他一起骗下去，不要帮他遮掩，也不要随便被他骗，然后也不要自己骗自己，也不要损失这个家庭。
好的，林老师，非常感谢。这里是境界公共微信的有声版节目，我是文君。这一系列的节目呢，为大家提供的是林老师基于他的信仰，基于他的心理学专业，以及大量社会实践所提供的对于上瘾现象的深入的分析，希望呢能够服务到有需要的朋友们。我特别感谢境界的读者对我们的信任哈，像这位姐妹，她真诚地向我们袒露她的问题。那我们也希望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需要，有什么建议，您遇到生活中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要在节目上来探讨，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公共微信平台留言给我们。最后呢，特别用我们境界读者 Jeff 王的微信留言来结束我们这一系列的节目。他是这样说的，上瘾乃是属灵的问题，神造人的原理乃是人要活在神的里面才幸福，然而人受了魔鬼的欺骗离开了神，人是属灵的存在，有寻求神的本能，但是人以为赌博色情可以代替神，却不知那是魔鬼的手段方法。从上瘾的里面脱离出来的路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以君王的职分打碎了魔鬼的头，以祭司的职分洗净了我们身上所有的罪污，以先知的职分打开了我们遇见神的路。
这个世界是多么的动荡，你的环境是多么的无奈，你要继续来仰望神，因为他仍坐在宝座上，他拥有你生命的答案，他也拥有这世界的答案，他正坐在宝座垂听你的呼求。
你坐着为王到永永， 你